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下个礼拜有两个丧礼，所以我一直都被这句说话来到去拉咗去一个好深嘅一个深渊嘅里边。创世纪第三章可以话引起无数学者系拼尽佢哋努力去研究、去讨论、去辩论嘅一段嘅一章嘅经文嚟。其实呢章经文嘅里边所引起嘅问题，对好多人嚟讲都揾唔到一个满意嘅答案。可能有一日，我哋翻到上天上。我们请亚当夏娃讲讲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可能会明白更多。创世纪一开始讲给我们知，就是神为人预备了一片美丽的地图，美好的地图，有一个原子，这个原子的名字叫伊甸园。我想起 George 的三个女儿，伊甸园。伊甸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在那里人可以居住，可以工作，可以享受安息，是很理想的。享受和神的来往接近，生活充满扎实、丰富和喜乐。他们不需要忧愁吃些什么，因为神在这个的伊甸园里面种满了各样的果树，他们随手就可以拿来吃。他们不需要去害怕毒蛇猛兽，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有权柄去管理所有的生物，天空的飞鸟、海里面的水族、陆地上的爬行的走兽。他们并不孤单，因为神配合他们成为夫妇，并应许说你们将会生养众多，繁衍下一代。甚至他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去亲近他。总括来说，始祖亚当夏娃是过住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有一条件，信服，他们就能够安居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我想一个问题，亚当夏娃既然生活在一个这么美好、这么完美的环境里面，为什么会被诱惑？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会得罪神？其实今天我们迎接圣诞节的来临，其实这段的经文所发生的事情是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将我们带到伊甸园里面去重新去考虑，为什么会有耶稣降生这个故事发生？究竟伊甸园发生的事情和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死亡复活是和我们拉上了有什么关系？在我们信仰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看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蛇的引诱，蛇的引诱，刚才我们读过了。蛇我们可以说在爬行动物里面它不见得特别聪明，但是蛇给人的感觉就是危险的，没人愿意玩蛇，玩蛇的怪怪的，我们觉得它可能不怪。蛇可不可爱呢？蛇一点都不可爱，只会令人一种的畏惧，一种的怕的感觉。伊甸园所出现的那条蛇一直以来都引起犹太的拉比和历代的学者的关注，就是究竟这条蛇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伊甸园那条蛇可以说是人类堕落的祸首，是它导致人堕落的原因。蛇这个字呢， Nahash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跟古代的占卜这个字是一同的字根的，那个字根是相接近的。古代近东人是喜欢用蛇来到去占卜的。我们记得就是所有的动物、所有的生物，神都赋予人有权柄去管理、管治它。因此蛇应该是被人管治的动物来。但在圣经里面，蛇时时象征是同与神为敌的一个的恶势力。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九节、二十章第二节里面很清楚就说，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来看启示录这个的作者老约翰里面说，大龙就是那古蛇。会不会讲到就是这个所谓古蛇，就是伊甸园里面那条蛇呢？名叫魔鬼，咦，咁又多咗样嘢咯。佢唔单止系一条蛇，并且佢嘅名字叫魔鬼，又叫撒旦。仲有一样就系佢嗰个事工，佢嘅工作，佢性质就系迷惑普天下的。嗱，请大家留意一下，喺呢个创世纪嘅里边，头先我哋所读呢第三章嘅里边，一路讲嚟讲去嘅里边，都冇好直接系讲到呢条蛇。就是撒旦魔鬼的代表或者化身，没这么说，只不过在启示录里面讲出来。好了，我们看看蛇和女人的对话。他就说，神岂是真说真的，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条蛇有三个的特点的。哪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佢能够讲嘢讲说话。但点解佢会能够讲嘢呢？并且佢肯，我哋肯定就係佢所用嘅说话係亚当夏娃昔日沟通嘅言语嚟。喺圣经里面有冇动物讲嘢嘅记载呢？有。仲有一次就民数记22章28节讲到一只驴仔讲嘢。让你返去睇睇，好得意嘅。以后整本圣经里面是再没有动物讲嘢这个记录的。就是只是出现两次。一次是创世纪，一次是民数记。一次是蛇和女人的对话，一次是驴仔和人的对话。为什么那两次动物可以讲嘢，为什么今天的动物又不可以讲嘢呢？拉比很得意。拉比就说，原来当神造人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可以聊天的。根据拉比，犹太拉比的解释，什么时候停止人和动物的对话呢？就是当人赶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将动物和人的对话这个权收回，于是动物就不能再和人有对话。好了，无论这个的答案你满不满意都好，都算。问题就是第二，为什么他会知道神和亚当讲说话的内容？为什么他能够明白能够知道呢？是不是他当时都在这里呢？他说，神岂是真说不准你们吃这个园中的果子吗？这个是神对亚当的吩咐，但这个吩咐不是全部啱晒的。只是说在当时的里面，当神和亚当倾偈讲嘢发出命令的时候，这条蛇可能听到知道，并且在附近添。所以这是他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很狡猾。很狡猾。一开始就说了，他是将神严厉的命令淡化了，他成为无关重要的闲谈。是一个命令来的，是一个禁止来的，但是成为一个无关重要的倾偈。他甚至为神的说话表示吓了一跳。吓，什么神这样讲呢？什么神这样讲呢？难以相信。我们看看夏娃的反应。显然夏娃相当单纯，就是他未曾分辨到大敌当前，要提出警告的时候，他就同蛇被蛇卷入一个神学的争辩的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就是究竟亚当夏娃在乐园的里面有多久？他们在乐园生活了有多久呢？是不是一头半载呢？没人知道。在什么时间这个试探来到呢？又没人知道，是突然而来的。我们看看女人的回答是怎样。第二、第三节，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果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嗱，我哋可以话女人同埋蛇嘅对话，可以话系历史上系绝无仅有嘅一次嚟。而嗰个嘅讨论嘅中心系谈到神，谈到神，神学嘅问题。我哋再睇睇，基本上女人喺尝喺呢个对话里边系尝试去更正蛇嘅说话，佢善意嘅。他出于好意的就是以自己的理解去善释神的话语。不过可惜就是在这个解释的里面，他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去重复神的话语。夏娃在回答里面有三次的更动。第一次的更动就是下一章好不好？第一，他减少了神丰盛的供应。我们大家我们请姊妹我们请弟兄去读这个的第二章十六节，弟兄读好不好？预备起。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You are free to eat all you can eat， 就是吃布菲这样。好了，我们看看那个姊妹这个的夏娃的回答是什么，大家一起我们请姊妹读好不好？预备起，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We may eat。 最初呢是神说 All you can eat， 你是可以随意的吃，但我们可以吃， We may eat， 有保留。这个是减少了神丰盛恩典的供应。好，我们看第二，我哋睇第二样，喺回答嗰里边，佢减一方面减少，一方面系加增咗神嘅禁令。我哋请弟兄去读十七节，好唔好？预备起，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哋请姊妹去读，预备起，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有冇唔同啊？加添咗系乜嘢啊？唔可以摸，好唔好呢？其实咧系善意嘅，夏娃咁嘅回答都系善意嘅。佢显然就系怕误食咗呢个嘅果子而死亡，因此摸都唔敢摸。呢个系佢一个善意嘅表达，但好可惜嘅就系佢嘅善意嘅表达。唔单止摸，并且佢摘嚟食，成为咗一个事实添。好啦，我哋睇第三样，好唔好？第三样，夏娃嗰个嘅错误，佢系减弱咗神宣告嘅惩罚，呢个系好重要。佢减弱咗神所讲嘅惩罚。今次我哋想请姊妹去读呢个嘅十七节，好唔好？姊妹去读，预备起，因为你吃啲日子必定死， When you eat of it, you will surely die。 我们请弟兄去读第三章第三节，预备起，免得你们死， Or you will die， Or you will die， 免得你们死。我们会问一下夏娃的回答在哪里来，他只有一个来源，他的信息不可以吃这个分别树恶的果子，他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来自亚当。当亚当和夏娃去复述神的禁令的时候，我们问一问，就是究竟亚当是百分之一百是一字不漏的讲给夏娃听，因为亦都是用自己的说话去善释神的话语，以致当夏娃回答蛇的时候，亦都是差不多约摸大概是这样。当蛇听到夏娃没有准确的去复述神的说话，蛇知道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他不假思索就回答。第四节他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其实原文里面呢，如果你睇睇嘅话，我冇打出嚟啊。原文里面你睇睇呢个英文翻得相当好嘅 ,King James Version, 佢就 ,not to die, you will not die, 连续讲两次，唔会死㗎，一定唔会死嘅。嗱，呢个系蛇对女人立即嘅回答。呢条蛇嘅狡猾，狡猾喺边度？狡猾就系佢去彻底嘅否定神所讲过嘅嘢。神话一定死咩？唔会死嘅，一定唔会死嘅。跟住蛇就话：因为神知道你哋吃嘅日子，你眼睛就明亮，就好似神咁。知道善恶，蛇嘅谎话好轻易、好随便嘅拆除一个炸弹喺夏娃面前，拆咗呢个禁果嘅炸弹，并且喺夏娃嘅内心里边营造一个虚假嘅印象。根据蛇嘅解释，神点解唔俾你哋食啊？你估对你好咩？神系怕你，神窒到你。当你食咗呢个果子嘅话，就好似神咁聪明，能够好似神咁能知善恶，人好似神。哇，呢个得人惊，呢个系一个不可抗拒嘅欲望。其实神嘅说话做咩？热蛇嘅说话系反映佢自己嘅欲望同埋佢自己自大。其实佢一路想象神，佢做唔到，而今佢将呢个嘅欲望放喺人嘅内心嘅里边。如果呢条蛇象征魔鬼嘅话，咁我哋就话魔鬼就被暗示系动物嘅层次，佢像条蛇嘛？蛇象征魔鬼，咁即系话魔鬼都象征条蛇，佢哋系共通嘅。咁蛇系动物嚟噶嘛？咁意思就话魔鬼喺神嘅眼中都系动物嚟。如果是动物的话，人就不需要听从魔鬼的说话。为什么？因为神赋予我们有权柄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面的水族、地上爬行的所有的动物。蛇都是在人的管理的里面。管理人是不需要听从被管理的动物讲什么。因此我们要留意，就是不要受魔鬼的欺骗。因为在创世的时间里面，神已经赋予人有权力、有权柄来管理去核制这个动物。所以不要去夸大魔鬼的能力。人跌倒犯罪，其实很多时候是人自己的选择。用蛇来象征到魔鬼，我们会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作者摩西是不用狮子、老虎去代表魔鬼呢？今天我们看到 ISIS, 我们可以说狮子、老虎去代表他。魔鬼不以一个凶猛的姿态去威胁夏娃去吃这个禁果，而是有一个光明的天使出现，用甜言蜜语引诱他就范，令人失去了这个戒心。其实当你被拆除那个的戒心的时候，其实这个是真正的危险。魔鬼可以称为骗子，是过于被称为恶霸。因诱人、诱惑人的是多过是恐吓人，令人堕入圈套不自觉的是多过是将你拱入去这个深渊的里面。我要大家留意一下，就是蛇点到即止的。讲到呢度嘅时候，佢就停咗啦。佢冇强迫夏娃做任何决定，佢冇话你摘出嚟食啦。佢完全冇讲到蛇冇讲出嚟嘅说话，比讲出嚟嘅说话更加厉害。就系佢提出咗，佢暗示咗，佢就让夏娃作出结论。佢讲完啦，于是佢就喺夏娃嘅身旁。冷眼旁观，翘埋双手去睇住夏娃一个好优美嘅动作。佢夏娃伸出嘅尖尖嘅肉手、白雪雪嘅手去摘呢个树上嘅果子。呢个蛇微微嘅喺度笑。 有三个动作。夏娃摘下佢食，并且佢俾佢丈夫了食。我喺度谂，呢个系人类历史里边最昂贵嘅一个嘅午餐嚟，唔知午餐定早餐，系最昂贵。我听讲最近总统候选人请一啲嘅后，即系佢准备邀请佢做内阁嗰啲人去食一个嘅圣诞晚餐，几多钱呢？喺佢个大厦里边几多钱呢？888元。888元一个晚餐贵唔贵啊？我哋大家都食得起，不过唔舍得食啫嘛。喺历史里边再冇一个嘅餐，冇一餐系比呢餐更加嘅昂贵。过往呢对嘅夫妇恩恩爱爱，你侬我侬，享受呢啲美丽嘅美味嘅果子，其实生果餐真系好正。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我哋去巴西，我哋去苏里南，我哋食嘅好多时候食我哋嘅早餐食生果，话真系好正，特别嗰啲新鲜嗰啲嘅水果。亚当夏娃所享受系最美味嘅果子嚟。佢食完佢哋嘅早餐，食午餐之后，佢哋可以开开心心嘅去修理看守呢个伊甸园。但系由今日开始，呢顿嘅水果餐系令到佢哋陷喺一个深渊嘅里边。前面嘅日子唔再系你侬我侬、恩恩爱爱，而系充满挣扎、苦涩、嬲怒、愤恨。而最悲哀就系人从嗰日开始同神嘅关系系脱离咗，并且直到有一日，直到有一日，救赎嘅主宰降世嚟到呢世界，为世人尝尽咗死味，先至将人从罪恶里边赎翻嚟。所以我哋可以话呢个人类历史里边最昂贵嘅一顿饭，是要神将生命摆上，即是换取这个救赎。其实我想到有多今日有很多少人的失足跌倒的情况，跟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的过程相似。我问一问，今日很多婚外情，我来了美国之后听很多很多婚外情，开始时又不是故意的，不过是没有人预料到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开始时在火车站、巴士站、停车场偶然的碰见一个吸引的异性，搭浪而来，头发飘下飘下飘下，男的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女的就明眸皓齿，千娇百媚，远处点一点头，但是心里面啪啪咁跳。最初的时候咁啱得咁巧坐埋一齐一个位置嘅里边，好似好尴尬咁嚟打下招呼，倾下偈，系冇乜大不了嘅。好快脆就恨不出相逢未嫁时，开始的时候系警惕，系一个将嗰个警惕嘅心松懈，慢慢慢慢就上咗魔鬼嘅动荡。弟兄姊妹，今日好多嘅婚外情就咁嚟开始。怎样来到处理？我们会问一下夏娃怎样处理最好？其实最好就是离开，离开现场，不要跟他纠缠。你是没办法可以跟魔鬼来纠缠，你越发纠缠，你只有带来那个的失望。好了，我们看就是犯罪之后带来的惩罚是什么，或者我们看看犯罪带来首先神对蛇的惩罚是什么。蛇对惩罚，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十四到十五两节，预备起。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第一样就是对蛇的惩罚。从这一天开始，在伊甸园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延伸延伸到将来 启示录里面讲，蛇和神是一个永远永久性敌对的关系展开了。神惩罚他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尘土。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蛇不单止不肯吃尘土，蛇要吃大笨象添，就是又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不 去解释这件事，但我们看到就是跟女人的后裔，这个是个问题。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即是跟人类彼此为仇。那我们会问狮子、老虎、大笨象，就算是乌蝇、蚊虫，都跟人跌下了水火不容的状态。是不是这些小昆虫都跟人是彼此为仇的，那有什么分别先？跟普通的动物，跟那些野兽有什么分别？其实耶和华神这句的说话是受到历世历代以来的学者和牧者的关注。这句说话是被称为尼赛亚的预言。为什么我们有今天有这个圣诞节？为什么会有耶稣降生这个的日子来？女人的后裔要跟这个蛇的后裔来到去彼此的为仇，而女人的后裔是被解释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耶稣基督。司徒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的里面，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你要讲到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门徒的脚下，而耶稣基督的恩典要常与门徒你同在。司徒保罗很清楚，就是讲到蛇和撒旦其实就是彼此是代表的，而在最后的战争里面，耶稣基督要战胜魔鬼，并且将撒旦践踏在信徒的脚下。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要践踏撒旦，耶稣基督要战胜这个魔鬼，在十字架上他将魔鬼完全的打败。这个是大部分学者的解释，但近代学者就认为这句说话里面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这个启示里面，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蛇的后裔是指什么？不单只是指耶稣基督，并且是以指到所有跟神为敌的势力都是蛇的后裔。他们都知念蛇的性质、性情，就是与神为敌这个态度。那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呢？女人的后裔不单只是指耶稣基督，是指所有属于耶稣基督，是所有属于神、站在神那边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属神的人和与不属神的人彼此为仇敌，而这个情况一路的落去，一路落去，直到末日的来到。不过蛇的后裔无论他几咁嘅凶悍凌厉，令人畏惧都好，他只能打碎女人后裔脚跟，而女人的后裔要打碎蛇后裔的头。打伤这个字，打伤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是表示到那个伤势是相当沉重、相当严重，是相当痛楚的。即是说他们两个属神和对敌的那个战争是相当的严重、相当的厉害，不可以轻轻松松就对就得胜。所以我们看到神要除去这个罪恶所付的代价相当的大。那蛇对女人的惩罚又怎样？我们看第十六节，蛇对女人的惩罚，我们一起读十六节好不好？预备起，又对女人说，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女人自从那日开始，她生命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都转变了。堕落之前，她为丈夫生儿育女是有喜乐的，但是堕落之后，她的生产过程 要多受痛苦，这个是第一个的关系的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跟丈夫的关系，以往是兼叠情深，但如今是琴瑟失调。以往是彼此的你侬我侬，但如今是破镜分差。而男女之间争夺的就是控制权。今天我们看很多很多的夫妇都有这个情况，就是时时在紧张，在一个互相控制互相角逐的关系里面。而对男人的惩罚，而对男人的惩罚，我们一起看第十七到这个十九节。对男人的惩罚，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神对男人的惩罚是最详细的，是最长最多的。为什么？因为他听从女人的意见，代替神给他的命令。地土因此而被咒诅，而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丈夫汗流满面回来，你就不要哈哈笑，因为他汗流满面其实 跟你都是有关。为什么男人那么短命呢？因为太挨，挨得太多嘛，挨得又不出到声，是不是？到最后尾呢，都是要面对着死亡。其实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对男人的惩罚这么大？因为不听话嘛，不听神话，听老婆话嘛，是不是？我想跟大家看一段经文，你就知道呢，为什么男人都在这个惩罚里面那么严重。我想大家看三章六节，好不好？三章六节，我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于是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落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嗱，我大家就去睇睇到，好吗？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意思是什么？当阿夏娃被蛇诱惑的时候，亚当在哪里？Who was with her? 跟他一起。即是说，这个是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是漏了这句翻译的。原文很清楚记载了，当夏娃被诱惑整个过程的时间，亚当和他妻子在一起。他亲眼的看着这条狡猾的蛇是不怀好意接近他妻子。他清楚听到神的说话，听到这个蛇的说话，是故意重伤他们和造物主的关系。他清楚地看到这条蛇大胆地扭曲神的禁令。但是令人奇怪的就是，亚当当时是袖手旁观，是任由妻子跌入去蛇的陷阱里面。你试下想想，如果在当日在那个时刻，亚当立即走出来就说，诶，你不要说话，你是受造的，我管你的。责备蛇的诱惑，重申神的命令吩咐，并且说不准你再在这里走，蛇永远不可以在亚当面前出现。整个的事件，人类的历史将会重写。但很可惜的就是，当时的亚当完全的沉默，好像透明一样。其实反应一样很严重的，就是可能他内心是十分同意夏娃摘这个禁果，就是将人出口
笨人出手。
因此亚当所承担的罪是绝对的不少，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因为亚当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出声的时候不出声。弟兄姊妹，应当出声的时候不出声，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的男人都是这样，是吗？所以他们被逐出这个的伊甸园，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禁止走近生命树。我们会问一下，人类怎样才能够重返伊甸园，重新得到神的祝福，这个破裂的关系重新复活呢？只有一个可能性，神找人，神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这个的耶稣基督降生那个的故事。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带着一个沉重的心将圣经来盖埋，我们带着一个沉重的心去迎接圣诞节的来临。其实我们真的不明白，始祖亚当吃这个的禁果怎么搞出这么大件事，为什么 这个的午餐是这么昂贵，是当断送了人和神的关系，断送了这个世界的命运。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来到沉默，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来仰望。我们知道个结果就是整个世界都堕落，因此在这个世界里面苦难、争战、眼泪、死亡不断的发生。今天的伊拉克，今天的叙利亚、叙利亚，今天的很多的地方，主要我们只有真的唯有话，只有你的来到才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改变人类的历史。当我们要迎接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主，我们祈求你将帮助我们将这个大喜的讯息讲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知道一位的救主为他们而生。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